那么第三个刻板呢，讲到什么？如果说无常呢是和这个卫生线有这样的一种体型是相矛盾的。诸行既无常，果则非恒有；若有出有后，是共许非常。如果诸行是无常的话，那么果子，那么果呢，就是不是常有的，不是恒有的，不是恒常有的法。那么诸行呢，就前面讲了一切这个有为法，像这样的所有一些有为法，如果你承许它是无常的，而且必须要承许，因为像这样的话，在这个小乘这个有部中当中，他们自己的教义呢，也是这样承许的诸行无常。这个是没办法避免的，绝对首先入门的时候就要修持这个诸行无常的。如果你承许诸行无常的话，那么像这样的话，为了像那果的话，就不是恒常有的啊，绝对不是就已经有了，或者不是恒常有的。那么这个诸行它像诸行它是变化的，而像这样的种种的诸行当中呢，它又孕育了很多很多的因缘啊，孕育了很多因缘在里面。所以说，不管自己的身体也好，或者还有自己的这个起心动念也好，等等，像这样的法的话，都是孕育了很多因缘的。既然像这样的这个诸行当中，它孕育了很多因缘的话，那么像因缘聚合的时候，它会产生；因缘不聚合就不会产生的。所以说，如果是这个什么呢？诸行如果是无常的话，那么果就是不是很有的啊，绝对不是很有。而且像这样的话，通过像这样的诸行所产生的果呢，它也是要变化的啊，就关在它的因。如果它的引业引进了之后呢，像这样的话，它就是可以说是什么，它就会这个一个趣当中退失的。它的满业如果进了的话，它就感受其他的果报。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既然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像这样有这种法的话，所以它的果也不是一种恒常有的。若有出有后，是共许非常。如果不敢承许这个恒常的，那么承许呢一个法，首先呢有这个有出啊，有出的话，有它产生的时候，有后呢是有它灭有它灭尽的时候。那么如果有这个初中后的话如果有初中后有初中后，也就是说有生住灭，如果是有生住灭的话，是共许非常。那么这个世间的共同的观点来讲，它就绝对不是常有的就是这个非常的体性，无常的体性就已经圆满了，已经具足了。无常就是从开始的时候没有，然后中间有，然后中间住，然后是衰，然后是灭的。所以说有这样的一种什么，有这样的一种体性，所以说叫做无常非常。所以说呢，既然你承许无常的话，你承许无常，你把它小乘观点肯定承许无常，这个时候就回到科判当中去了。科判当中所讲到的话就是说，如果你承许是一种无常的，那么就必须要舍弃你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先有先有后面才生的这种，像这种观点必须要舍弃就是这两个，因为必定是矛盾的。你要承许无常，你要承许未来法已经有了，这两法就是绝对不可能就是兼得的肯定你必须要就你按理一个就必须要舍弃另一个。但是前面呢，你像这样的话，未来如果未来体验当中已经有很多很多法的话，这个过失无量过失无边，所以说你不敢承许，不敢承许就承许无常的观点，承许无常的观点的话，那么就未来绝对就是无常的。那么从这个方面，就是从这个以上呢，就是说是对这个有不思呢，对有不派的一些执着吧，这方面呢进行了破斥从这方面进行破斥。所以说呢，通过破斥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呢，实际上未来也好，过去也好，现在也好，都是一种假立的法，完全都是没有一个常有的在世俗当中呢有一个过去、现在、未来，但实际上真正的这个世俗当中没有一个实有的这个三种法，但是在生意当中的这个三种法呢，完全都是没办法成立，绝对要安立成它的空性的体系就断除对这个时间的执着。现在讲这个
本集法界中自现圆满三生有我，你地藏本来护种龙群八七星如果光尊常护，回头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
我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我们再继续讲十天菩萨所造中观四百论。中观四本论呢分成三个科判，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中，讲正在抉择这个论义。抉择论义呢可以说分成两个科判有这种种义和别义，这两个别义当中，别义呢分成两个科判，零四是弟子道次第，第二是僧侣弟子瑜伽。现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可以说分成两个方面吧，第一个是广释僧侣弟子的说法，第二是断除争论。那么首先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又分了三个科判进行抉择的。那也就是说呢，首先呢，由断除有为法有自性之门而破从破常有。第二个问题是别破有为法实有。第三个问题是呢，由这个断除生住灭三有为法相而破实有自性。现在呢，可以说讲第二个科判当中吧。第二个科判分了五个科判破除我有自性，破除时间有自性，破除所见有自性，然后破除根境有自性，和破除边执，有这样五个科判。其中呢，前面第一个科判已经做了抉择了，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当中。第二个科判呢，主要是破除这个时间实有。破除时间实有的时候呢，这个当中呢，这一品当中呢，有破除一些外道的一些观点，还有一些这个小乘的不了义的观点呢，都在进行抉择。因为在僧义地当中呢，没有一个实有的时间可以安立的。然后在世俗地当中呢， 也没有一个像这样的一种时间呢有自信的法。所以说呢，既然这样的话，那么就是必须要破除有些这个宗派或者有些人认为的在生意当中时间持有了这样的这个观点呢，必须加以破除。所以说破除这个观点之后呢，那么就程序在世俗地当中，那么有要陷入无自信的无有自信的这个时间，那么在这个生意地当中呢，完全是这个离开一些编制的，像这样的大空性。那么觉得这一品的时候呢，可以说分了两个方面吧。首先呢是破除时间的这个本体，第二是破除理由，就是破除了能力。那么第一个呢也分了三个方面，首先呢是第一个呢可以说是破除过去和未来是有，第二是观察有果无果而破除第三个呢就是破除现在使用。那么现在呢讲这个第一个科判当中吧，第一个科判呢分了三个方面，破除未来时有，然后破除过去时有，然后再别破未来时有。那么现在讲第三个方面当中，第三个科判呢分了两个方面，第一个是破有部的一些观点，第二是破经部的观点。那么像这样的话，其中的第一个科判呢已经做了抉择了，今天呢开始讲第二个科判呢，主要是破除经部的一些这个观点。那么可以说是这个进步的观点是什么呢？进步的观点呢，他是认为他是程序未来完全这个没有的，完全都是没有的。那么像这样的话，他们程序呢，就是这个现在的这个时间，现在的这个时间呢，可以说是一种存在的。我们在学巨石论的时候呢，在讲这个有部中的三十实有的时候呢，他又提到了有些进步中呢做了破词，他们说是这个三十实有是不应理的，但是呢，现在的这个时间应该是实有的。那么这个时候没有直接从现在实有开始破，像这样的主要是破他们这个程序未来。如果是根本没有的话，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也是这个不对的。那么从这个地方所讲的意思呢，那么就是在这个我看是中心，对，应非请解脱，解脱无未来，是则无贪由，亦因起贪惑。那么这个宋词可以说讲的是这个因非清解脱呢，如果你如果经部中的一些这个行者，有些修行人他程序未来根本就没有的话，未来根本就没有，那么这个实实在在的没有的话，那么现在的话就因非清解脱，那么就不应该精进的去修持解脱道了。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在解脱道的话就是无未来，或者就是说在未来的话根本没有一个解脱道可以获得这个方面是一个角度。第二个角度来讲的话，还有另外一个故事呢，死者无贪有，死者无贪有呢也就是说有些阿罗汉他已经通过修持呢断除了这个这个可以说三界的这个断除了三界的这种贪执无贪有的话，这个有的话可以说是这个三有的意思，也就是说整个轮回他已经断尽了整个轮回的贪执，但是按照这个未来根本没有这种观点来这个进行观察的时候呢，亦引起贪惑像这样阿罗汉也应该产生这个贪心等烦恼从这方面进行这个抉择吧。那么现在呢，下面呢再进一步进行抉择。那么这个进步中呢，他程序呢未来根本就没有，完全都是没有，就好像这个失女儿一样，好像空中花一样，根本就是这个不存在的根本不存在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发泰国的时候呢，就不应该求解脱了因为现在进行的这个修持解脱都是为了什么呢？就是现在为的时候，现在这个修行者呢相续当中还具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业惑烦恼，现在还感受很多的痛苦。那么现在的修行人通过修持，不断的修持之后呢，那么不断的积聚他的因缘，积聚了解脱的因缘之后呢，那么在未来，那么肯定是会获得解脱的，因为这在佛陀在经典当中也是这样宣讲过的什么宣讲过呢？也就是说呢，如果修行人现在去修持这个解脱的因的话，那么在未来是必定会这个获得这个圆满的解脱果的这个是一种无期的规律一种无期的规律，就好像世间上的这个种种万法，如果现在具足了因呢，那后未来肯定会产生的果一样。所以说呢，现在如果修行人已经精进的积累了这个已经积累了这个解脱的这个种种的资粮种种的这个资粮的话，那么未来呢必定会获得解脱。但是按照这个经部中的观点来程序的时候呢，那不应该获得解脱的经部未来根本就没有，未来没有的话，那么就是解脱无未来，那么就是在未来位当中呢根本就没有一个解脱果可以获得。那么既然在未来位当中没有个解脱果可以获得的话，那么现在你再精进你可以说修这个戒定慧，或者像这样的话文思修等等，像这现在所做的这一切所有的这个劳作呢，所有一些勤奋呢，全部都应该成为这个什么无有意义的因为在未来的时候根本没有一个解脱果可以获得的缘故。所以说呢，这个是一个过失，一个太过这个是方面是一个。那然后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后两句、第三句、第四句他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破除的经过另外一个角度破除的。那么这个是破除的时候呢，那么如果程序未来根本没有的话，那么阿罗汉也应该产生贪心 啊，就从这个方面，但是阿罗汉根本不可能产生贪心的，啊，这个军部中自己也不承许的。但是呢，虽然自己不承许，按照他们的观点来推理的时候呢，推测的时候呢，就应该成立阿罗汉呢，必须要有贪心的。那么这个推理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呢？啊，是则无贪有，那么可以说是按照军部中的观点，在未来的话，根本就是一切法都是没有的啊，未来的话没有一切法，没有一切法是没有什么法的。啊，也就是说呢，没有这种像这样的种种的这个五蕴啊，也没有我等等。像这样的话，在未来当中呢，在未来未当中呢，根本没有这些五蕴啊或者我啊等等。像这样的产生啊，引发这个生见，或者说引发这个这个三毒，引发贪心的，像这样的这个种种的所依处啊，就是没有的啊，这个没有。但是呢，如果按照经部中的观点来讲呢，应该有这个，应该产生这个阿罗汉，应该产生贪心的，它的根据啊，下面就是讲它的这个根据是这样的。那么根据呢？那么可以说，虽然说按照你的观点的抉择的时候呢，未来是一切来讲啊，这些生意啊等等都不可能有的。那么本来按照如果没有生意的话，就不应该有贪心的。但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意义上是，那么如果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明天到来的时候呢，或者未来现前的时候呢，仍然有这个很多众生呢，仍然有这个贪心产生的啊。比如说现在这个未来众生呢是有贪心的。啊，是有贪心的，但是按照你们的观点来讲呢，不应该产生贪心啊，因为他没有这个生息，也没有我。但是呢，在明天到来的时候呢，按照你们的观点来讲，明天到来的时候就应该没有贪心了，因为他的生息都没有了。但是实际上，明天到来的时候呢，这些有情的贪心仍然啊就存在的，啊仍然存在，他的这个三毒还仍然存在的。那么像这样的贪心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没有因啊，因为他的这个五蕴啊，他的这种生息等等，这一切呢都没有，业惑就没有。所以说像这样的话。那么虽然没有这些因，但是他的贪心又有了，又产生了。那么这个是成于什么？只有成于无因产生啊，只有成于无序产生。既然像这样的一切有情啊，他没有产生贪心的因，也可以产生贪心的话，那么反过来推这个阿罗汉呢，他也是没有产生贪心的因的啊，他所有这个产生贪心的这个业惑呢已经断掉了。断掉之后呢，按照你们的观点来讲，无因可以产生，那么阿罗汉他也可以无因产生。所以说呢，在这个地方观察的时候呢，是则无贪有，一因起贪火这个过失就没办法避免了。当然这个经部中呢不敢承许这样的观点，肯定阿罗汉他彻底断除这个种种的这个烦恼，是彻底断除种种贪心的。但是呢，这个地方主要是通过一种发太过的形式啊，他自己虽然不承许，但是如果你不放弃你的观点，你如果还要执着你的观点的话，那么像这样的过失你怎么去这个避免呢？就没办法避免的啊。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应该了解他的推理过程吧。前面两句的话就是说，前面两句这个非情解脱无畏难，这个方面是可以这个什么可以比较理解的。但是后面这两句呢就有点这个转了两道弯啊，转了两道弯了。像这样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在思维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在思维的时候呢，首先是程序，首先观察他们的观点啊，按照他们的观点来讲的话，就不应该有这个在未来未什么都没有的缘故，根本没有的缘故呢。所以说在未来未当中呢，就不可能有像这样的这个五蕴啊，像那业惑等等种种的话都不应该有啊，这是他们的观点。如果按照你们的观点这样观察下去的话，那么在就是这个未来现前的时候呢，众生也应该断除贪心。应该断除贪心，这个是按照你们的观点应该成立的，这个应该成立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问题。但实际意义上是什么？这个地方又转一个弯了。实际意义上呢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未来到来的时候，就是说，比如说明天到来的时候呢，这个有情的贪心仍然还是存在的，仍然还是存在的。所以说呢，它的果啊已经有了，而按照你们的观点来讲，它的因没有，它的果是有的。这个贪心的果呢，肯定是会现前的，这个是没办法避免的。但是它的因呢，是你们程序根本没有，因为在未来会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这个五蕴啊，像那我的，像这样的话都是没有，业惑也是没有的。所以说呢，像这样未来未到的现在的时候呢，有情应该断贪心，但是它贪心还有，这就只有程序无因生。所以说这个方面就关键的问题就在这个地方。既然它无因可以产生贪心的话，阿罗汉也没有因啊，也没有业惑啊等等，像这样的对我的这种执着早就已经断尽了。但是呢。或者就是我们说是阿罗汉它有两种嘛，一个是有余涅槃，一个是无余涅槃。那么有余涅槃呢，可以说也可以产生，但是无余涅槃在处在无余涅槃位的时候，它已经灰生灭智了，这个时候呢还是应该产生贪心啊，就是因为无因产生的缘故啊。你们程序未来位什么都没有，这个时候在这个什么都没有当中可以产生这个有情，可以产生贪心的话，那么阿罗汉处在无余涅槃位的时候也应该产生贪心。那这个能不能承认呢？不敢承认。所以这个就是通过这样的道理啊，通过他们自己的观点这样推理的时候呢，那么这种观点是这种的过失是没办法避免的。所以说像这样这个推理的方法呢，就是这个很殊胜的，那确实很殊胜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它的主要毛病在哪个地方呢？ 主要毛病就是说一个什么呢？啊，这个完全实实在在的，在未来当中呢，绝对没有任何法啊，这个是一种不变化的，这个是不变化的。那么，如果他们要这种观点问我们的时候呢，问中观中的时候呢，那么你们承不承许未来当中就有不承不承法呢？啊，这个方面，那按照这样的观点回答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如果现在的这个因缘具足的话，那么在未来当中可以说必须要产生的啊，是有产生的。但是这个时候呢，就是如果成于无知性呢等等，如果成于因缘产生、因缘合合产生的时候呢，因为像这样的过去、现在、未来这三识都是一种相而无知性的法，这三识呢可以都是一种这个可以说是什么呢？就是无有自性的法。所以说呢，通过因缘聚集啊，因缘聚集的时候呢，它或者产生或者不产生啊，或者就是这个像这样的过去、现在、未来都可以安立的。但这个地方为什么要这样破除这个经部中的观点呢？他经部中就是说实实在在。不管怎么说，未来肯定是像生灭而言，绝对是不会有任何法的。啊，如果是这种观点能够成立，就是这种实有的观点，如果说能够成立的话，那么这些过失就避免不了了。那如果你成全无有自性啊，因缘和合在世俗，在一切轮回当中，像这样的一切事件当中，因缘和合可以产生果的话，像这样的这个过失就可以避免。但是呢，就是他们不承许这个什么呢？一切这个完全都是无自性的，完全都是一种空性当中显现万法。像这样他们不敢承这样承许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就承许这个这个现在是肯定实有的。而过去和未来呢是绝对没有的，无论如何已经就可以说是犹如生灭一样的。所以如果真的像这样的一种成立的话，那么就这种过失怎么样去避免啊？就怎么去辩解的话，都是没有办法的。哦，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这个颂词的意思吧。那么下面一个这个以上讲完之后呢，他的第一个科判就抉择完了啊，第一个科判就已经做了抉择了，也就是说破除过去和未来实有的像这样的一种观点呢，已经做了抉择。那么下面就讲第二个大的科判的，那么就是也就是说第一个大科判当中分了三个嘛，下面第一个呢就是已经讲完了，下面讲第二个大的科判，那么也就是说观察这个有果无果而破，观察有果无果而破的。若执果先有，造功舍言具，住等名则唐捐。果先无异耳。那么前三句所讲的话就是说，如果果先有啊，就是有果方面而破的。最后一句呢，果先无呢，那么就说无果方面而破的。那么科判当中讲，就观察有果无果而破，主要是讲像这样的果是先有吗？还是首先就没有？从这两个角度进行破斥的。所以说它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次序吧。前三句讲第一个问题，后一句呢就是讲最后一个问题啊，讲第二个问题。所以说呢，像这样的针对的所破是什么呢？针对的所破呢，主要是两个就是两派的观点嘛。有一派呢，可以说蒋先生讲得很清楚。有一派呢，主要是数论外道，在外道当中呢，就是数论外道程序在自行当中呢，早就已经有诸法的啊，早就已经有了，只不过就是从不明显位而到明显位而已。相对的观点就程序先有果，然后呢，内道当中呢，前面观察到了就是这个。昨天想所讲到一样，像这样的有部的观点，那有部的观点，它也承许呢，首先在未来为找一切法全部已经存在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在这个内道当中呢，就是这样的一种观点，是这样承许的，这样承许。然后呢，还有一种观点呢，就破这个果无的这种先果先无的这种观点呢，可能圣人外道他们是承许在未来为当中呢，就是没有法是存在的啊，果是先没有的，这个方面是一种外道方面的观点。然后呢，还有经部中的观点，就前面这个颂词刚刚破掉的，刚刚破的这个观点呢，就是他们程序在未来为根本没有任何法，这是果先无的观点。然后阿君看部的这个讲义当中还讲了唯识中的观点，唯识中观点的话，可以说也是程序这个一切诸法首先的没有，然后从自己相续当中习气当中呢，不断的这个熏习，不断的显现之后呢，不断成熟之后呢，现在的话就是这个果的话就显现出来的，这个方面也是在这个可以说是阿君看部是这样讲到的。是这样讲到的，所以说这个时候这个唯识中的观点能不能放在这里面破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还需要加以观察的，需要观察。虽然他们这样程序的，但是还是需要加以观察。如果说程序像这样的法都是这种实有的话，如果是一种依他起这种实有的自性当中显现一个种种万法的话，那么就应该破斥的应该破斥，因为在名言当中呢，没有一个实有的依他起的体性，然后呢，就可以说是显现万法完全没有的。如果假设说程序这个依他起无实有，那么就不是属于破斥的范围。那么有没有这样两种观点呢？是有的可以说是有的。如果是在比如说这个中观中中观中论当中，也是中观中论的讲义吧，主要是玄奘波波那么就这个讲义当中是讲的。如果说唯识中他承许他承许像这样的这个依他起无自性的话，那么这个方面一旦承许之后，就和中观中没有任何差别了完全都是相同的嘛。 那么这个时候呢，但是它不可能程序啊，就是水里维持中它不可能程序。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说是程序什么呢？就是随教维持中当啊，就是相见的话，觉者如来正光明当中，他也可以说在世俗地的时候，他也是觉者这种三种自性的。但是就是一他起自性，他根本不程序事有。或者中观中呢，可以说是中观中他们就在名言当中的时候呢，比如说是这个什么呢？随瑜伽行派的啊，随瑜伽行派的这个观点，比如说净明论是净明论是他就程序啊，可以说世俗当中的一切万法都是维持的。啊，完了，他通过是唯识中的观点进行解释的。然后圣严当中呢，是一种这个中观的这种空性的观点。如果按照这样的一种观点的解释的时候呢，他们可以说是这个时候呢，只能安立于他即位，可以说是一种无自性的法，啊，是一种无有自性的法。所以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属于破识的范围了，那就不属于破识的范围。所以说呢，如果程序这个一他起实有啊，有一个实有的一他起，然后产生万法，这个时候呢，就肯定不对的啊，这个方面就需要破持。这个方面就不了解了这个所破啊，所破方面就了解之后呢，下面再要进行这个能破的理论啊，进行抉择。那么所破能破呢，在中观当中就是出现了很多很多次的，他必须要了解这个所破和能破之间的关系。所破的相见的话，就是自己所破时的对象。啊，所破持的对象是什么？比如说你要破持一个法，你要抉择一个法的空性的话，你必须有一个所破持的。啊，所破持的什么呢？所破持的话，就是在小乘当中所破就是人我执啊，就是这个私有的人我。啊，必须要把这个所破破掉，啊，这个才可以了解到，才可以这个觉知到这个空性的。那么，在这个中观中当中，所破是什么呢？在中观中当中的所破呢，可以说所有的实执啊，不管是哪方面的实执，尤其是应采派的观点进行觉知的时候呢，你不管是显现上的执着也好，还是空性上面的执着也好，只要你相续当中有这样的微细的实执，那么就成了所破了。啊，这个方面就是它的范围是相当广的，非常非常广。就是说，只要是修行者相续当中的，哪怕是对佛果的这种执着，哪怕是对空性方面的执着，你只要相续当中有这种执着，不管是好的不好的，因为在圣意当中根本就不存在这个法，所以说呢，它就全部破掉，啊，全部破掉的。它就因为它是什么？它不是在给你抉择这个道次第啊，它相对的话就怎么样使众生相续当中成熟，它没跟你讲这些。所以说，它主要是讲到圣意当中是什么样的状态。啊，菩萨入定的时候什么状态？佛陀的如是有智什么状态？他就给你觉知这个状态，那是什么状态呢？菩萨在入定的时候根本没有丝毫的执着，远离四边的大空性，就现见的。佛陀的如是有智的话，就虽然见一些万法，但是呢，他的相续当中这个，他的相续当中这种智慧也是离开一切边际的。那么应采派的中观就是觉得这个状态，既然去觉知这个状态的话，我们可以说，像这样的菩萨入定位和佛陀，像这样的话，他们的这个境界当中呢，丝毫的执着都没有。所以说呢，如果相续修行人的相续当中有这样的丝毫执着，那么就不符合于法界之相。既然不符合于法界之相，那么就需要破持。破持之后什么呢？破持之后，那么就建立起相续当中就建立起离开四边的大空性的这种见解。有了这个见解，然后就圆这个见解去修行。那么因为这个见解已经和这个法界的志向是相当接近了，所以说像这样再去圆这个去修行的话，那很快就可以先见见到的。所以说呢，有这样的一种这个什么，就是所破啊，因此说呢，像所破的对象不同的啊，所破的对象不同。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所破的意义。那么能破是什么呢？能破就是它的这个根据，它的理论，通过什么去破持啊？这个方面就是可以说是一种这个就是像根据了。比如说小乘的人我觉得这个相在人我的时候呢，它的所破是人我执。能破是什么呢？能破就是人我的空性的修法，它的这个抉择的方法就是能破。那么在中观中当中呢，可以说它有共通的五大因，还有不共的四大因。这像这样的这个九种因呢，它就是一种能破啊，就通过这样的因去抉择这个所破的时候，就能够破掉啊，把这样的执着就能破掉。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像这样的话就是一种这个这种方面就是一种这个所破能破的关系，就好像劈柴火一样。那劈柴火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是什么？这个所劈的是什么呢？所破是什么？就是这个柴啊，这个对劲。能破是什么呢？可以说我们手上抓到这个刀。啊，这个人，我们其实可以说，像这样的这个人，运用了这个刀子去砍这个柴的时候，用了斧头去砍这个柴的时候，可以说这个就是个能破，我们的斧头就是能破了。那么这个能破是谁在运用呢？我们可以说，现在我们这个像这样的这个修行者在运用啊，就是说，在我们的相续当中运用这样的能破的理论去破持我们所执着的法啊，这个方面就是破完之后得到一个什么呢？得到一个空性的结论啊，就是从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了解到这个所破之后呢，那么下面就是能破方面去这个进行了解的。若执果先有，如果说你执着这个果早就已经有了，那即说在未来位的时候呢，早就已经存在了，一切万法的完全体现已经这个存在了。那么照公舍言具住等者唐卷，那么像这样的时候呢，你们去照这些这个公室啊，照一些宫殿啊，或者照一些房舍啊，或者去准备一些这个庄严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装饰品啊。 或者就是说你去这个准备一些这个柱子修房子啊等等，这一切呢全部都成了唐捐啊，全部都成了这个徐劳无功了，那、啊、全部都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就是因为你准备的再多啊，你准备的再多，就是因为这个果早就已经有，只要等到这个未来到来的时候，那么就可以了啊，未来一到来，你就可以安享其成，你就可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个可以说是不劳而获了啊，因为像这样的一切法早就你有的缘故。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不能成立的啊！这个和前面呢，前面已经做了破词了，这个地方只不过再次可以用一种归纳的形式吧，啊，用归纳的形式，因为前面所讲到的什么呢？前面所讲到的，或者已经在未来为已经有的这个方面已经做了详细的破词的啊，前面讲的详细破词了。那么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如果是没有的话，也做了破词的，这两种都做了破词，所以这个宋词呢，主要是一种归纳。啊，归纳前面两种这个观点，所以说呢，如果把前面的理论搞清楚之后呢，这个地方的这个方理论就是不是很复杂的。果先无一耳，果先无一耳呢，那么就说是，如果是这个果啊，在首先的时候，在这个未来的时候根本没有、啊，根本没有的话，那么你造这些东西呢，你造弓蛇圆矩，你造柱等呢，也是唐捐的，一耳就是也是唐捐，它的这个理论也是相同的，就是因为这个果呢根本就没有。啊，根本就是个像这样的话，就是你所得的果根本就没有，你根本都没有的话，那么你现在去准备这些样子的因缘，那么是成了什么样的谁的因缘呢？绝对不可能的，啊，完全就不可能的事情的。所以说像这样，如果你承许未来的时候果先有，或者说这是未来的时候呢果没有，这两种观点呢都不对啊，都不符合于这个真实的这个名言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可以说实相吧，都不符合这样的名言实相。所以说呢就应该放弃这样的实质啊，就像这样就要打破这样的实质，不应该承许在未来为了果应有或者果没有。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别人要问呢，你中观中就承许什么呢？你是承许是果先有还是果没有呢？果先没有呢啊，这个时候就前面回答一样的啊，和前面是做了回答，他们就认为了，如果中观中啊，就问你反问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你承许果先有也不对啊，你自己破斥自己了；你承许果先无了也不对，你自己也破斥自己了。那么既然这样的话，那么你怎么承许？那么这个时候可以说是这个，如果是在名言当中啊，就在名言当中不观察的情况下，如果要中观中回答的话，我们就可以说是果先无啊，可以说在名言当中的话，就是说是果先无这种观点啊，就是说。也就是说在你明天当中的话，就是说在未来的位置，明天因为还根本没有到来，在明天啊，在未来还没到来的缘故呢，所以说呢不可能承许在未来的时候早就已经有果了啊。这个时候那么现在位是做什么呢？现在位就是努力创造他的因而已了啊，创造到已经，他如果因缘成熟的时候，未来就会显现的果。那么这些都是在无自性的当中呢就可以这样承许，在中观中可以说在明天当中他不可能承许的未来的话已经有了这个法了啊，不可能这样成语。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在名言当中观察的时候，可以说是这个啊，在未来的时候没有啊，因为它就是这样体相就是这样的。那么什么叫未来？未来的话就还没有产生的法。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既然说这个这样的话，中观中它是如果是按照的名言当中程序的时候，它就这样可以这样程序的。有没有过失的？根本没有过失，要根本不程序这个实有的观点。如果你真正的程序实有的话，那么就是因为实有的缘故，那么就是未来是绝对啊，就是实有的。如果是绝对实有，再加上你的观点绝对没有或者绝对有的话，那么这种过失就避免不了啊，就完全避免不了。那么就是因为这个啊，中观中在名言当中呢，它单单是程序像这样的一种三实呢啊，只是一种这个显而无自性的法而已，完全都是一种虚假的名言而已。实际上真正的三实呢根本不存在啊，没有一个实有法的存在。所以说呢，就是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是没有这样的过失，所以说可以程序啊，未来的话就是没有的啊，从这个方面也可以这样安利的。这个方面就讲到这个宋词就讲完了吧。那么下面就讲了，可以说是这个第三个科判的内容了。第三个科判的内容是什么呢？主要是抉择啊，那么就破除现在实有，破除现在实有。前面破除了过去和未来，然后第二个科判呢就总结像这样破除过去未来有没有的这个问题。然后呢，就第三个问题呢就是破什么呢？破现在实有。那破现在实有呢，那么可以说是这个很多人都是这样认为的啊，很多人这样认为，而且经部中他是这样程序的，现在是实有的。而且像这样的很多世间上的人呢，他们的智慧比较粗大的缘故呢，他们就是没观察到现在的一些法都是因缘和合的啊，完全都是一种现而无自性的法，完全都是一种刹那千变的法，这方面他们智慧就观察不到。观察不到，他就说现在的这种法是肯定有的啊，过去未来有没有这个，他们就是不太关心。但是他们认为呢，像这样的话是什么呢？像这样现在这个法呢，肯定是存在的，绝对是有的啊，绝对是有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必须要打破他们的实质了啊。而且呢，不仅仅是像这样的人呢，如果自己现在呢在学这个论点的时候呢，如果把这些书生的理论没有了解到。啊，没有真正去做详细的抉择，自己相续当中呢，还是有这样的一种执着，就认为现在正在我们面前显现的法，现在我们正在听课的时候，这个时间应该是有的，啊，如果没有的话，那么现在是谁在听课呢？ 等等，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这个支柱，有很多这样的支柱是来源于什么呢？就是来源于五十以来的这种实质的串习啊，就是因为五十以来早就串习，就串习的把这个相对的现在实有的这种观点呢串习的很清楚了，所以现在的话这种观点就牢不可破。但是呢，像这样牢不可破的话，只是还没有遇到这个它的唯品的时候呢，就是这样的。那么如果真的遇到它的唯品，就是说这个时候的中观的理论一旦掌握了，一旦学习了之后呢，啊，就知道现在这个所谓的现在时呢也是绝对没有这个实有的。那么如果按照中观他自己的观点啊，可以说在抉择的时候呢，一切都是缘起而产生的。既然是缘起而产生的话，那么像这样的话，正在显现的同时，它就是无自性的。啊，就是说，现在这种现在这个法啊，我们认为的现在实有这个法，这个现在呢，它因为也是通过各种因缘和合产生的缘故呢，所以说呢，正在显现的同时，它也是一种无自性的法。啊，就好像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正在做梦的时候，我们认为是实有的，但是正在做梦的时候呢，根本没有一个实有啊，绝对没有一个实有法的。就是所以说，从这方面抉择的时候呢，就是这样的一种观点。那么比如说还可以从这个刹那千灭这个方面，这个方面的话再可以这个逐渐的抉择。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像这样的我们这个现在这个听法啊，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认为是一个小时或者这个多多小时，这个就是现在我们在来听，但实际上真正在来听法的时候呢，就是这么一刹那而已啊，就是这么一刹那啊，就我们正在说的时候，正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已经千变了啊，已经在千变的未来过去去了，已经变成了过去了。所以真正的这个一个刹那人们的案例呢，绝对的案例呢，它因为要千变的缘故，所以说呢，它就是很多很多的细小的刹那，很多很多细小的刹那，不断不断的在这个千变，而每一个细小的刹那呢，现在它自己的本体也是在不断千变的缘故呢，根本没有一个实有的现在，实有的现在呢，就完全是一种观待而已啊，完全都是一种观待。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可以破除这个现在实有这种观点的。那么这个破除现在的现在实有的观点呢，我们可以说是从时间方面是这样破除的。但是呢，如果我们再按照其他一些这个地方的这个观点来讲的时候呢，破心识就是从这个方面破的啊，破心识。我们认为像这样的话，小乘中认为一个实有的这个像这样的刹那的心识，实际上这个什么，就是一种时间的概念的啊，就最微细的这种时间啊，一个刹那，最微细的一个刹那，它像这样的话就是不能破的啊，破不了的。像唯识中他在程序这个实有的时候呢，他也是程序像这样的是什么，就是这个实他自己的体，虽然是一种。刹那性的，但是它也是一种常有的，不能破除的。那这个时候呢，破除的时候就可以用像这样的这个现在到底存不存在？如果你把这个现在这个问题举着好了，你就可以观察自己的心了，观察自己的心思。因为这个心思呢，必定是我们可以说一个大的粗大的心思，产生一个粗大的贪心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产生一分钟的贪心，这个是很粗大的，比较容易了解的。但是像这样一分钟的贪心产生的时候呢，它是一种什么状态？它是一种心识的状态。这个方面就不好抉择的。一般来讲的话，破外法的时候，外事的时候容易破事，但是呢，转到这个破心的时候呢，有时候就不好破事。但是这个如果是把这个时间的问题，从这个问题如果是破掉之后呢，那么你这个心识现在的这个心识，那么现在这些刹那心识从哪里安立的呢？就安立不上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去抉择的时候呢，就抉择到这个最细的刹那，抉择到最细的刹那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是有这个现在这个刹那、过去和未来这个刹那三个刹那。那么这个三个刹那，我们说是它是。到底是可以说是连接不断的吗？还是说是他们中间有分开的呢？就是抉择最微细的时候，就从各方面去抉择了。如果说过去、未来，过去、现在、未来，根本就是一种一体的法，一体的法就根本没有办法按照前面你破除掉了。你现在如果程序三个时间是一个本体的话，那么像在100岁的时候、1岁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差别了。这个时候就比较容易了解的时候，就是像这样一岁、100岁，实际意义上呢？过去、现在、未来，如果说是一个刹那的话，那么就成了这个三个法就成了一个本体了成了一个本体。那这个方面肯定是不敢程序一个本体的肯定要程序什么呢？肯定要程序就是说它这个这个什么，就一个本体有很多过失。那么是不是程序分开的呢？分开也不对了分开就断灭了。他们就是相在那中间的话，就是他们相续就断掉了，相续就没办法连接了。但是我们程序，我们的相续是一种连接法的。所以像这样的话，既然就是过去断掉之后呢，过去和现在的这种心识中间断掉了，它不是连在一起的，它断掉的话就成了两个相续了成两个相续。那么成两个相续什么过失呢？你前一刹那可以说像这样的过去的法，你根本没办法回忆不了，就因为它已经断了，它的相续已经断了。断的时候呢，所以说这个时候断了之后呢，那么现在的话是什么？你现在就不能回忆前刹那你做的事情，现在根本回忆不了，没办法回忆，就因为他们就三个刹那之间他们是断开的。所以说断开的话就不敢程序，那你程序什么？又不是连在一起的，又不是断开的， 那如果要程序这个什么，要程序像这样的这个时间石油或者新式石油，那你从什么方面去安利这个理论？因为理论是哪里啊？所以说根本就安利不了了。既然安利不了，我们程序什么？我们程序这个新石，它就是一种现象物质的法，没有石油的，它是一个相续而已。其实像这样一个相续的话，既然是一个相续，它不同的，它在不同的这个不就就是这个不间断的在变化的话，那么这个新时可以说这个从这个时间方面讲，根本就没一个现在。你说现在到底是什么？所以说，既然没有这样的一个现在的话，三十都没办法安利的话，那么你说你现在过去生的这个，过去生的这个贪心，未来要生的贪心，现在正在生的贪心，所以说像这样观察自己的心识的时候，他的心识的本体就找不到了。你说有个最不可破的这个危机的这个心识在哪里呢？就没有。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觉察到了什么呢？就是觉察到这个自己心的空性，就安住在这种心的空性见解当中，就这样去修行他的这个本性。啊，它的本性呢，实际上是不成立的，就是一种空性的。啊，当然这个方面就是从什么，就是这个观察的方式啊，从推理的方式进行观察的，啊，从这个方面进行观察的。还有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一方面吧，所以说还有其他的密宗当中，它直接观察性的本性啊，实际上呢没有离开这样的一种见解的。虽然密宗当中还有一些这个窍诀性的，怎么去修持啊，直接怎么样去现见自己的心性啊，怎么自己的心境是什么状态、啊，它虽然是这样是个去讲到这个修法，但是呢，实际上呢，它的这个加行的修法。他加行的修法就是离不开这个的啊，没办法离开。我们可以说是我们说现在程序上师心地就是临摹派当中最高的法了。但是他在抉择这个心空性的时候，他也一个加行也是这个方面去抉择的。法王追把所造的这个知识心性的这个像这样的著书的前面讲加行的时候，也是通过这个方面讲加行的时候，也是通过这样去观察心物质性的破心房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一种窍诀。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如果把这样的这个现在的时间啊能够破除掉之后呢？啊，这个方面就是这个比较粗大的一种执着啊，就可以破掉了。如果把这方面的执着破掉之后呢，实际上在我们修行的过程当中呢，就已经是少数的一个障碍了。因为对于我们自己来讲，毕竟不承袭未来和过去石油的，那么最容易担子的就是什么？就是这个现在石油。但是如果把这个现在石油破掉之后，再用这个理论去破自己的心呢，那么完全这个因为这个心是什么呢？自己的心识呢，实际上就是这样的，通过这个刹那不断的变化而。这样安利的粗大的相续呢，就是像这样的微细的相续，从这方面去安利的。所以说，既然它没有这样的一种过去、现在、未来变化，那么现在没有这样的变化的话，那么现在正在变化这个心是什么？正在有体变化的，正在生贪心这个心呢，实际上一种显而不知性的啊，它这种空性，在世俗当中呢，它有一个显现，世俗当中呢可以说有显现，但是它的身体当中呢就是这个无自性，那么就安住在这个无自性当中啊去修持啊去串习啊，这个时候就可以说是这个啊了解了心的本性了。啊，就了解它的空性的体型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应该了解这样的一种观点吧。啊，迫使这个现在，那么这个地方讲到是什么呢？诸法有转变，业业不能圆，虽而无自忍忘记的现在。那么就是说，有些外道或者有些这个众生呢，他就认为呢，现在是肯定有的。为什么现在有呢？因为现量见到的有很多法呢，现在正存在。啊，现在正在存在，比如说我们面前的法这些正在存在，或者他们的理论是什么？有转变啊，有转变的缘故，比如未来的这个酸奶啊，未来的酸奶在现在味的时候呢是什么？是一个牛奶的体型啊，就牛奶体型。但是呢，像这样的这个牛奶的体型过去之后呢，酸奶就成了现在了，酸奶就有了。所以说他说有个这样转变的过程，从未来可以转变到现在。既然有这样的这个既然有这样的转变的过程，有这个酸奶从未来。啊，就是说这个什么，明天可以说现在我们这个地方放一碗酸奶吧，明天的时候呢，这个酸奶就会变成这个这个牛奶就会变成酸奶。那么这个时候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说就是说未来的酸奶变成了现在，转成了现在的这个，变成了现在的酸奶了。那么既然有这样一种这个变化，就是说明这个现在是有的。如果这个现在根本没有啊，就按照你们观点来讲，如果现在根本就是无是有，根本就是空的，那么这个是未来的这个酸奶永远没办法现前的。啊，就是因为有现在啊，所以说呢，就是说未来的酸奶在这个现在的时候，你就可以转变啊。就比如今天啊，到了明天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到了那个时候就成了现在了嘛。所以成了现在，就是因为这个现在是有的缘故，所以说呢，才有可能这个说这个现前这个酸奶的体性啊，他们从这个方面进行抉择的。那这个方面抉择的时候呢，那么就是通过他们自己所提的比喻啊，进行这个观察。啊，因为有时候了解法界的时候呢，有的比较抽象的东西呢，啊，运用比喻来抉择的时候就比较容易抉择了。所以说他们就是用酸奶来作为比喻的。那么这个时候破的时候呢，也是从酸奶方面进行破执的。那么怎么样破执的？两个理论进行破执。两个理论进行破执的时候是什么呢？第一个问题，你的酸奶啊，你的牛奶转变成酸奶的时候，舍弃它的体相吗？第二个问题，还是不舍弃呢？如果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一个第一个问题回答。第一个问题回答的时候，就是说这个牛奶转变成酸奶的时候呢，它是舍弃了牛奶的体相而变成了酸奶的。那么这个时候你根本就是没有一个相续了，啊，因为现在的话就舍弃了它的牛奶。那么实际上是什么呢？ 实际上是什么？就是搅拌啊，这个或者就是不是搅拌牛奶啊？是什么方法做成酸奶的？这个都搞不清楚。像这样的话，是不是会通过这个温度啊这些方面啊，就做成酸奶的？反正就是说什么呢？像这样的这个酸奶，并不是离开了牛奶之外有一个酸奶的，这个是一般的牧民他都知道的，做酸奶的人他就知道。啊，现在的像这样的牛奶和这个酸奶的话，它就是一个东西啊，一个东西呢，就是说啊，这个现在的时候是牛奶，过两天的时候就变成酸奶的。实际上它就是没有舍弃了体香，但是如果说你这个时候程序舍弃了牛奶的体香之后，还有个酸奶，那么这个两者法就完全成了这个什么，就是这个没有关系了，完全就是没有关系的法。而且没关系的法，那么怎么样去这个观察呢？我们可以说是从最微细的刹那去观察吧。最微细的刹那观察的时候呢，那么这个牛奶的最后一刹那和酸奶第一刹那，啊，就从这方面去这个观察。所以说，这个牛奶的最后一刹那，它如果已经舍弃了它牛奶的体香了，舍弃牛奶体香之后呢，那么这个时候可以说这个时候呢，就不是一种奶的体型了，它的牛奶的体型没有了，牛奶的体型没有了，那么这个酸奶从哪里来的呢？啊，这酸奶就可以说是从没有因产生的，就无因产生。啊，因为我们可以说是什么，这个就是这个中央一碗牛奶，然后最后就变成酸奶，它实际上是没有它自己的这个像这样的体香是没有办法舍弃的，舍弃之后呢就成两个不同的东西了，两个不同的定义如果可以转变了，我们可以说石头也可以转变成酸奶了，西瓜也可以转变成酸奶了等等，像这样的话你就没办法成序，如果是舍弃它的志向之后变成酸奶就不行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什么呢，他说没有舍弃牛奶的体香怎么可以变成酸奶呢？我们说是像这样牛奶和酸奶，它一个是可以说是一种什么，就是说这个酸奶是酸的吧，牛奶呢可以说是一种甜的吧，或者比较淡的这个味道吧。所以像这样的话，他们两者的体型完全不相同的，完全不相同。如果你说是像这样的话，就相同的个体型，相同的体型呢，我们就喝牛奶的时候就得喝酸奶了，喝酸奶就得喝牛奶啊，因为它就是说牛奶转变酸奶是根本没有舍弃它这个自己的体型的缘故。所以说呢，这两个方面你怎么去做回答呢？啊，像这样的话，就是你认为有一个转变的过程啊，根本是没办法成立的。就从这个方面，就从他的这个立宗，或者从他的这个他的根据，从他的比喻方面，你观察的时候呢，就没办法转变。你或者转变的话，你或者就说舍弃自行转变，或者不舍弃自行转变。但是你舍弃也不行，不舍弃也不行。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你怎么去安利你这个像这样的话，就这个未来转变成现在呢？啊，所以说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你认为有一个转变呢，有一个转变的话，意义不能圆。就是你的这个意呢，你这个意识呢，根本就是没办法去圆它，怎么去转变的？啊，怎么去转变的？你现在回答不起来了，回答不上来了。所以说，你像这样就意味很细微的这个意识，如果都不能够圆，它如何转变的过程，或者是怎么样转变的？是舍弃体相吗？不舍弃体相，这方面都不能够了解的话，那么其他的这个五根识更不了解的，粗大的方面就更不了解。如果六识都没有办法了解的话，那么你这个从未来转到现在是怎么安利的呢？怎么样去安利？你说个道理出来。啊，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他如果说道理的话，那么必须要从那个转变或者不转变这个方面去安利他，因为程序是实有观点的，啊，程序这种实有的观点，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是什么呢？像这样的一种观点的程序的时候，就很多过失就没办法避免了，啊，就是现在的话就失坏了很多很多名言，失坏了名言的话，那么就是说他的这个认为有一个现在实有的观点呢，从他的这个根据一打破之后呢，他的立宗就自然破了，啊，立宗就自然没办法安利。因为你要成立一个观点啊，比如说你说现在是有，你说现在是必须你要列出你的根据来，啊，你的根据成立了，我们说你这个观点啊，你这个宗呢就可以说已经成立了。但是这个时候呢，你的这个立论啊，你的原因，你要成立这个立宗的原因已经被打破的时候呢，那么你这个现在是有的观点绝对不会反安利的。那么这个是从这个角度破除了现在是有，我们可以知道从这个方面就破除了。那么我们说有时候觉得空性的时候，并不是说真的要把个东西怎么样砸碎了之后，然后再分成无分微尘，再把这无分微尘怎么搞一下，然后搞成空性的，不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我们可以说呢，我们要认为一个法实有，那你必须要有它的根据，如果说你没有根据，你的根据根本没有成立，那么你这个实有的观点从哪里来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如果实有的观点没有办法安立的话，那么你得到什么观点呢？那么只有说是无自性的法了，啊，只有程序是空性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觉得啊，从这个方面是觉得空性的道理的，就是说是能破所破，从这个方面啊，只要直接破除它的根据就可以啊，觉得这个空性的道理。虽而无自省忘无自省忘记有现在，虽然这样的道理是很明显的，你意的你的意识都没有办法去原像这样的转变的过程的话，啊，虽然是这样，但是呢，没有智慧的人还是忘记有现在的，还是忘记有现在的。所以现在我们如果在理论面前啊，如果像这样觉得之后呢，还是认为这个现在还是有的话，不愿意放弃现在对现在的执着的话，那么就是这个地方所讲的无自忍的啊，无自忍。虽然你自虽然有些人就不一定这个在乎这个无自，有智慧无智慧不要紧，只要现在存在，我可以现在可以享受就够了。 那这个方面，你如果这样执着的话，那么可以说离解脱道就很远很远的啊，非常非常远，就和一般的世界上的俗人就没什么差别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既然是作为这个佛教弟子，那么既然作为一个佛教徒的，那么就对啊，像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这个理论啊，必须他这个推理的过程必须要了解，了解之后呢，就是跟随理论去啊，跟随理论去这个行持。所以说，像这方面的话，就是作为一个佛教弟子来讲呢，是非常应该的事情啊，非常应该的事情。也就是说，作为一个佛教徒来讲，他必须要把这些佛教方面的这个智慧都精通了，必须要了解这个责任呢 啊，这个就是这个每一个佛教徒的责任，就是这个精通佛法。那么以前哪个地方哪个书里面哦，上师所讲的这个什么所写的这个佛教科学论当中，不是有这一句话吗？引用了这个海外的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啊，可以说他老人家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是什么呢？一个佛教徒，你这个不精通这个佛教是非常耻辱的啊，就是这样讲的，真的是这样的。有时候他老人家说的话就是一句话，那么就说到了这个说到了这个这个核心了，说到核心上面。你既然做一个佛教徒，但是你对佛陀所宣讲的理论一无所知。那么你自己来讲，你是不是应该值得骄傲吗？还是应该值得耻辱呢？那么就是应该值得耻辱的。所以说呢，作为这个佛教徒来讲，他有这样的一种责任在这个地方，所以必须要去精通这个佛理啊，必须要把佛陀所讲的一些道理一个一个搞清楚啊，并不是我们说一刹那就马上把所有的一些佛教都搞清楚。那么这个是虽然不是这样，但是呢，应该有首先存在一个这样的一种发心啊，首先要有这种目标在啊。所以有这样的目标的时候，他会驱使你啊，开始去学习。学习的时候是什么呢？由浅至深，由浅至深的。所以说，首先把这些比较浅显的问题啊，比如说现在入门的时候呢，像这个前行的法，或者像这样入菩萨行的法，或者佛智行等等，像这样的法，像这样是比较容易入手。虽然像这样的法是很高深的，你真的要去修持，要去适应啊，要去在相续当中去升起这个功德是很困难。但是呢，就是了解它的法义，从这个角度来讲啊，可以说比较容易入门的法。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你在学习这个佛法的时候呢，首先把这些基础的搞清楚啊，搞扎实了。然后再进一步开始看，慢慢按照这个像这样的这个佛教到此地去学习，越学习你的智慧就越深，就像练根一样。所以像这样的话，你这个钝根慢慢这样训练，不断的去训练的话，你的根就变成立根了。变成立根之后呢，那么你自己的记忆力也增加了，然后你自己的理解能力也增加了，像相续当中的这个像种种的智慧也增加了，像菩提心啊菩提都增加了之后呢，这个时候就成了一个很大的助缘。再去看比较高深的论点经典的话，就可以说逐渐逐渐可以通达了。那么可以说通达佛教之后呢，通达佛法之后呢，现在自己修持的同时给别人宣讲，像这样把这个整个佛法呢推广到这个全人类去，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得到像这样的利益啊，这方面才是这样的。并不是说我们现在是佛教徒啊，其他的宗派全部要打倒啊，都不能弘扬，只能弘扬我们这一个。那这是什么？这个是一种贪心啊，这个一种嗔心。所以说这个方面是一种邪分别。那么就是说我们需不需要弘扬佛法呢？需要弘扬佛法。那么需要弘扬佛法以什么样的心态去弘扬呢？啊，就是因为这个佛法很殊胜啊，它讲到了这宇宙人生的真实的道理，然后就应该让其他的人都了解这个道理啊，从这个方面去，并不是说是我是佛教徒，我是林爸爸的弟子，我是像佛学院的弟子，我必须要搞这个，必须要把这个法弘扬出去，其他都不能弘扬。那么实际上像这样的，我们所现在所学到这些法呢，我们可以从现在我们自己的智慧的观察的时候，上师所讲的这些法，所翻译的书也好，所写的书也好，那实际上从他的这个，从这个我们可以说观察他这个书里面的内容。啊，不管是从调伏烦恼也好，或者升起菩提心也好，或者来自于这个密法的窍诀也好，等等等等，他的这个见解是非常纯正的，啊，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其他人去接触这个，那么都能够受益，那么就是能够让其他人受益这个角度啊，都能够看到这个学到这些法的人都能受益，从这个角度应该去大做弘扬的，啊，所以说并不是说是我是什么什么谁的弟子，所以说我就必须要弘扬什么什么，这个方面是可以说是一种这个狭隘的见解吧，所以说应该从这个方面了解的。因此说呢，像这样做一个佛教徒来讲，对这些道理啊，对于空性方面的道理，逐渐都要去入的，像这样都是一种一些做法的精华。啊，我看过这个，观音菩萨他老人家这个自传嘛，他自己写的一个自传，他就是里面他是什么，他就是安排他自己的作息时间的时候呢。他就是这个早上怎么修持啊，中午怎么修持啊，下午怎么修持啊，他就早晨起来的时候，他首先就是磕头半个小时的话，这样的顶礼啊，这个什么就是这个大礼拜，像这样的半个小时完之后呢，然后呢他还有这个什么做一个简单的这个像这样的洗漱完了之后，他还有这个静坐。他说他静坐的时候修什么呢？他说他静坐的时候就是修缘起性啊，就是他那个时候他就观想，就是把缘起性，实际上就是讲就是说是个修一种空性啊，那个时候他就修诸法空性的，他就这样观想一切诸法缘起的本性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他已经早就已经证悟了圣果的人，那么像这样他还需要这样这个每天的观修缘起性的话，那么对我们自己来讲更需要的。凡夫人呢，如果了解了这个缘起性，了解了空性的话，那么更能够对治烦恼。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应该首先的话要修习这个缘起性，要修持空性的话，那么首先把这些为什么是缘起的，为什么是空性的理论啊，必须搞清楚。搞清楚之后呢，那么就沿这个见解去修持，那么就非常保险的。哦，所以说这样的话，虽然无知识的忘记，有现在这个方面应该舍弃对现在的实质，安立三十 啊空性的，现在是性空的，降低了这个正确的观点。哦，这个以上呢就讲了这个，接着完之后呢，那么第一个大的科判，那么就是观察时间的本体啊，从本体的角度观察的，像这样的科判呢已经做完，就是做了抉择了。